谢谢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接下来是分享第三课，统治生活，影响最后复兴。第三课是有三个大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是讲到末世论，面面观。末世是基督徒聚会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这一课我们要探讨末世观是如何与统治权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很简单，你对末世的看法会影响你的统治生活。你如何看待末世，将决定你是否会应用统治权。我们曾经谈过一点点。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末世观以某种方式阻碍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末世的观点有很多，但记住这一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教导人无法证明其正确与否的东西非常容易。历史上有许多邪教组织都是建立在强调某种末世观的基础上。宗教团体年年都在高呼，这就是世界末日。我们必须区分世界末日和末时的定义。根据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世界末日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纵观历史，多次有人卖掉所有的家当，上山等待最后的结局。比如耶和华见证人，1914年、1917年，然后还有1976年。但凡他们在某个地方听到某个人说“末日来了”，明年这个日子就是世界末日，就会有一批跟随者进身上山，等着耶稣来迎接他们去天堂。然而不久，他们就会出现在亲戚朋友的家门口，敲门索要食物，有的很激进，那有的甚至受蛊惑自杀或被杀。现在，这些已经被取缔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非常极端，但他使用倾向于某种方式的这个形式。所以这些都是对于末世的一个偏差，或是说就是错误的一个领受。感谢神，在所谓的背提阵营里，有许多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有的是灾前背提，有的是灾中背提，有的是灾后背提，有的还有说无灾无背提论等。所以可以数出一串的名字，每个立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还有部分是背提或是全部背提之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尽管呢，库里说在这里他引用他们的观点，但这并不代表他与他们立场相同，有些话甚至根本不是他想说的。但是呢，他会根据他们的说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些观点。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背提论。传统的背提论里面，是讲到有两，会给人带来两方面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积极传福音，人们会产生将福音传遍世界的热情和紧迫感。那库里说，无论谁相信这种背提的观点，持这种立场的人，会让他们想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懒惰，只要这个人坚信自己是即将背提的那群人中的一员，结果往往是懒惰，因为他们觉得，反正那个时间快到了，那他什么都不做，他是被提那群人中的一员，所以他就觉得，哎呀，再做什么也没有意义，那他就这个变得懒惰起来，他就什么都失去了这个追求的这个动力，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传统的被提论。第三个就是 不关心世界。这种教导的本质倾向于培养出来不关心尘世事物的人。那这些人呢？他就觉得，哎呀，因为这个马上就是世界末日了，所以呢，他什么事情都不关心。他自己的事情也好，别的事情也好，神家的事情也好，那他都不关心，所以说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那第二个点呢，是讲到无悖提论的人，无悖提论的观点，很多人持有这种立场。以相信悖提论的人数相当，持悖提观点的人，很多人会说，我们随时都会悖提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应该赶快见证，应该忙起来，然后悖提，这样我们就不会面对神的愤怒和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一切。这一派有很多小阵营，但还有一派人说，哦不，不会有悖提。圣经里没有悖提的说法，圣经没有悖提这个词。那好，圣经也没有三一这个词。不过在拉丁文版本的圣经有三一这词。但当这类人说不会有任何悖提的时候，他们通常属于另一派。他们根据耶稣所讲的比喻，说我们只要继续工作，推进国度，直到天国覆盖整个地球。当国度覆盖了整个地球，耶稣就会回来统治，根本不需要悖提。我这里并不是末世的教导，只是很快给你们更新一下整体情况，使大家有个大致的概念。所以，请不要把你的信念建立在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事情上。我不是试图给你足够的信息来显边站。只是想让你了解事情最新进展。无悖提论的结果应该也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应该有系统步道计划，那结果应该有一个严肃系统的步道计划。所以说，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那里讲到，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我们必须把天国带到世界各地的天涯海角，那么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推进，而不仅仅是心血来潮的做作。无悖提论的结果，必定不是让人们可以传或不传，或是随心所欲的，这种光景。第二个呢，是也是提到的一个懒惰。无悖提论观。结果往往导致其支持者的懒惰，因为人们没有一个必须完成任务的确定期限。当你不给某个事情设定一个时间表，人们往往会因为没有时间限制而变得消极，尤其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情。有趣的是，双方都认为我们早就听说是这样，但仍然没有发生。所以可能不会发生，这就印证了圣经所说：“末后的时期必有好机巧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意而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往往不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只是一味的得过且过。”第三呢，是讲到产生积极推进神国的人，感谢主。这个论点产生的一个积极性结果，是他倾向于培养出相信自己要为推进天国而工作的人。至于他们是系统性的协同做工，还是单打独斗，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都是双方的观点，再次强调，非常笼统，所以请不要把这当作我们对末世的立场。好，那我们现在呢是正处于末世，从《使徒行传》2章14到21节开始，末世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所以需要恢复五重执事。人们通常认为，《以弗所书》第4章中的五重执事 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然而，希腊原文的字面意思是使徒、先知、传道人和教导人的牧师这四重。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经文的其他部分看不到很多关于牧师的记载，却能看到很多关于教师的记载。因为教师是牧师，或者说牧师的事工，总是有教导的一面，而教师的生活也应该有牧养或为父的一面。牧养和教导两方面都应该有。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所有这四或五个执事都得到了恢复。感谢主，第一个职分就是传福音事工的恢复。开始于六七十年代，我们看到教导运动的兴起，然后更多的是在传福音领域，或者称之为传福音者的恢复。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大规模的传福音活动。那时，传道人开始作为圣经的传道人发挥作用，不仅仅是传道，而且还伴随着神迹奇事。第二是讲到教导和牧养事工的恢复。牧养的这个恢复呢，有很多大型的教会。那有的教会是有1万人、2万人、3万，甚至到4万人的。那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并保持下去的教会，是那些牧师能够从牧羊人心态转变为通常所说牧场主心态的教会。所以，牧羊人知道每只羊的名字和功用。如果一只羊不见了，他们知道谁不见了。他们看到哪里有空位置，就知道是谁缺席等等。所以后来教会呢，也是有这个小组的事工，所以分成不同的小组。就像我们247平台里面有不同的房间，那不同房间里面是给不同小组的弟兄姐妹来学习的。在小组里面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关心和牧养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然后呢，也能够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们或是有什么见证，那有什么难处，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小组里面有更好的一个分享，还有牧养及彼此的建造。感谢神。第三个就是讲到先知性事工的恢复。再往后八九十年代，先知性事工出现。如果你想称之为运动的话，通常情况每次运动都会持续20年左右。然而，并不是神从教导转向传道和牧养，人未必都能以神的想法合拍。我们看到，先是在教导方面，第一点很重要，然后传道人，接着是牧师等。可以说，神是在从头开始重建教会。神不是在恢复教会，是人在向着教会觉醒。看到其中的不同了吗？不是我们在等待神的赐予，而是神在等待人类觉醒。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需要觉醒。神也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那我们在先知眼中呢，也看到同样的事情，无论是谁。牧师也好，执事也好，忽然之间他们都成了先知，因为这是下一件事。人们说这是一个更高的级别，所以大家都想升级，所以大家都想升级，称自己是先知，即使他们不是。那你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看到这个倾向，但发预言是最容易的行动之一。我说最容易是指最容易捏造，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责任感。你可以把一切都归结为这是神告诉我的，我得到了神的启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周围很少人追究你的责任，因为今天不像在旧约，人们的预言如果没有被应验，在旧约的时代是会被人用石头打死。 那么预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以赛亚在耶稣真正出现前700年就预言了他的出生。如果人们在接下来5年里一直没看到弥赛亚预言应验，他们可能认为弥赛亚是一个假先知，而用石头打死他。预言类型不一样，很多预言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所以我们要有分辨。当人们判定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不要听他的，好吧？什么时候没实现？按你的时机还是神的时机？看到了吗？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那句话，恩典。你必须给予人们成长的恩典。你想拿石头砸先知吗？好吧，按耶稣的原则，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我们一面要给人恩典，也要对人发出的预言有辨识。如果有人发通知通告说下周一这一切就会发生，到了下周一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或者一目了然。但糟糕的是，即使是狼也学会了如何操纵这个系统来欺骗羊群。试图说一些话，向人们许诺某些事情，得到一笔钱，然后在结果来到之前溜之大吉。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保持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早期，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则，其中有一个叫做"十二使徒"的教导，意思是十二使徒的教义。里面提到，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城市，并声称自己是先知或什么的，来到你的城市并停留3天之内，教会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如果超过3天，告诉他们去找一份工作，这就是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因为有人专门四处旅行，靠人养活，以此为生。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做法，它应该在教会重新使用。注意，这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在早期教会的规矩成为公式，被大家普遍采用、接受和采用。那就是，但凡有人进来自称为先知，说在圣灵的感召下向你们要钱，你们立刻就把他赶出去，因为这是一位假先知。如果教会回头采纳这一规则，事情就会改变。你会看到一些智慧和正直回到教会。有些旧东西值得回去看看。就像库里说的，先知预言运动也有2个极端，但都终将回归正统。阿门，感谢主。第四个小点是提到了使徒性事工的恢复。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复兴。先是每个人都想成为牧师，成为先知，如今他们都想成为使徒。有人只是不断的想往上爬，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使徒的意义。使徒保罗所说的使徒与今天教会中的使徒大相径庭。使徒保罗在灵前4章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换句话说，我们不是那些开着6门豪华轿车来的人，有15个人帮着拿包和圣经之类的东西。我曾经列出人们对保罗的指控清单。"包括有人指责他不是真使徒，是使徒不就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吗？还有人指控保罗不守信用，他曾说过要来看我们却没有来等等。因此，如果你的宣教计划因神让你转到不同的路线而改变，那么忽然之间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了。你明白并且顺从神的话，你就是使徒。 但即使像今天这样，有时你计划去某个地方，但从某种意义上，神的旨意出现了，最终去了别的地方，那么忽然之间，你就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了。那么你就得决定先后次序。那库里呢，在接下来的一段呢，是提到了说他的一个例子。他原来有两个圣经学校邀请他去这个他们的圣经学校来分享信息的，这两个学校的都是很有名，但是呢，那个在时间上只有几天的空档给他。那在这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两间小的教会去分享了。那两间小的教会只是有大概50多人，100来人，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大的这个圣经学校来分享，然后他为了这个坚守承诺，他最后还是决定去那两间小教会，因为他已经跟前面的这个两间小教会已经有了约定，所以他说，这里的底线和原则是，如果你答应了，就要信守，不要因为机会更大或收到奉献更多。就放弃小教会，去大教会。神掌管你的财务需要，不管是你当时得到，还是后来带给你，那是神的事。所以感谢主，帮助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在神面前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服侍，还有一个心态。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事物从执事的恢复，加强圣徒在各面的功用。圣经中需要发展所有这事物五面，才会产生出蛮有冲击力的圣徒运动，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目前教会并没有倒退，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发展到14世纪。然后进入黑暗时代，教会开始倒退，一直到15世纪，马丁路德根据圣经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这震撼了整个世界。于是他决定脱离教会，坚持自己所发现的真理。教会因此由深渊中重新崛起。从那时候开始，教会一直在向前发展。17世纪。约翰·卫斯理发起了伟大的复兴运动。19世纪，威廉·布斯发起了伟大的复兴运动。布斯是从卫斯理的卫理公会运动中走出来的。18世纪中后期，查尔斯·芬尼在美国发起了巨大的复兴运动。那似乎这些都，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1901年之前，所有这些伟大的复兴都以神迹奇事为标志，但他们从未把说方言与所谓的圣灵临近联系在一起。他们什么都说，他们什么都有，说方言、数天医治、行神迹，所有这些都在发生，只是没有形成一种教义。1901年，我们看到了一场全新的。似乎是全新的涌流，然后就提到了在1901年的堪萨斯州的托比卡，那里有一个大的这个复兴。感谢神，然后呢，很多人，整个体育场的人都在说方言，只有他们才有神迹奇事，也只有他们才能改变世界。这是复兴历史上的。这个大事之一，第三个点是要讲到实践真理，贵在坚持。那我们正在装备圣徒做执事的工作，教他们如何被加强以及如何完成工作。现在有了新的问题，人们会厌倦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就算行的是神迹奇事，我们观察到，即使人们有伟大的见证，有医治。奇迹有使人复活的报告，你能想到的都会发生。然而几个月后，当你想联络他们时，却收不到回复，或收到说自己很忙的托辞。 你们一个月前那个复活的人怎么样了？上次复活的两个人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都在忙，没时间去教会。人们对做同样的事情感到厌倦，这是关键之一。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了解耶稣的一个方面，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很可能会堕落，至少在某些时候，你会起起伏伏，走不下去。必须意识到，如果你今天所做的是正确的，那么你需要在自己一生的每一天都重复做这件事。就像锻炼或服用维生素或其他任何东西，你肯定不会只做一次俯卧撑就呼呼说“谢天谢地，我再也不用做俯卧撑了”。不，不是这样的。圣徒们的这场运动将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是那些日复一日做同样事情的人，无论事情令人分心还是平淡无奇，都去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是真理，因为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追求表面现象，我不追求所有这些似乎能吸引很多人的东西，因为那些事情来了又过去。如果你被那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你会死的，你会来，会过去，会消失。但如果你专注竭力做好好士兵，日复一日坚持做同样的事情，保持刚强和继续前进，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见证会越来越明亮。到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已经做了15年，人们才发现并认为你一定是一夜成名，说什么一直在寻找我们。我能看到你们找得不够殷勤，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感谢主啊，这就是库里他们一直在做的。那第四个点是讲到我们正处在末世，那圣灵已经浇灌。我们已经说过，有很多人对之前所说的末世持有不同的立场，甚至对末世的结局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正处于末世。末世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使徒行传》2章14节起，彼得同11位使徒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说：“诸位，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因为时候不过是上午9时。”这正是借着申言者耶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在主大而显赫的日子来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现在我们就是处在末世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圣灵已经浇灌下来，所有信他的儿女，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就圣灵就是已经浇灌在你的身上，那我们都是拥有圣灵的人。今天我们不是我，神不是他，今天是我们，我们跟神是二灵成为一灵，感谢神。好，下面第五个是讲到预言从起初看到结果，用平安伴随，凭信心夸胜。就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既看到了受难的弥赛亚，也看到了得胜的弥赛亚，他看到了两头，但他不知道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也不知道两者之间要间隔多少时间。因此，每当犹太人看到有关弥赛亚降临的经文时，他们所谈论的都是弥赛亚来解决他们，他们没有看到弥赛亚的整体。 他们只看到了他们所看到的，而没有看到弥赛亚所受的苦难，这也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原因之一。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他已经死了，他没有骑着白马来帮助我们征服罗马人。他们没有看到弥赛亚受死复活的部分，所以他们还在一直期待着他的归来。因此，我们看预言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段，而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其中的阶段。他预言的开始，也预言的结束。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谈到拉撒路时，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耶稣说，这场病不会以死亡结束。那这件事的结局是神的荣耀，神的儿子得荣耀。这场病不会以死亡告终。然而，人们听到耶稣的话后，却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人们还是没有理解。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你不是说不会以死亡结束吗？还没有结束呢，对吧？所以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看到了现在预言的结局，但人们没看到中间的部分。不是说在过程中拉撒路不会死，期间拉撒路死过，然而主又叫他活了过来，感谢神。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六个小点是讲到得救的几重意义。在2章的21节，那时亡夫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要知道，圣经中并没有说得救一词总是指永恒命运意义上的救赎。得救有很多意思，可以是医治、释放、带给你的平安等等。这节经文中的得救。它只是意味着，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况，你都会走出困境。那耶稣也继续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永生是来自于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你认识多少人？你的教的你。你的异教徒亲戚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呼求主的名，主救了他们，但麻烦一过，他们又回到了老样子，他们没有得到永恒的救赎，他们只是被带出困境。所以，仅仅说如果你呼求主的名，你就会得救，并不代表你获得了永生。永恒的生命是来自于在基督里，而不仅仅是。呼放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是什么神奇的符咒。你进入他里面，活着不再是他，也不再是你，而是活在你里面的他，在基督里是唯一永生得救的地方。耶和华的名是坚固楼，一人奔入变得安稳。一人奔入，看明白了吗？你的心向着神，还未必得救。你跑进去了，才是义人。所以感谢主。那我们需要知道，要在基督里，我们才有永远的生命。那在基督里呢，才有这个永生。第七个小点是讲到以爱为旗和行和好的事工。我们继续前面的话题，有些阵营认为会有一次大剥离。而另一些阵营呢，则认为会有一些大丰收，因为大多数人从来都是不对的。而库里认为呢，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的一个方法。每当听到人们说所有这些人都有同样的启示，首先并不是人人都有启示，多半是人云亦云，每个人都在重复他的话。其次，是为了出书赚钱，看到有人用这个话题。哦，发了财，然后呢，他就以同样的内容，来写书，然后卖书。所以，当我听到大家都在说，哦，这个是敌基督者，那个是兽，假先知就是他， 当人来跟他说的时候，然后说：“你听过这个吗？你读过这个吗？”然后他会回答：“我只知道一件事，事情不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从来都是通过恩典的移工、移数做工，通常是启示一小部分人，不是，是少部分人找到，而不是大多数人。所以，我们。”也要，今天是真的是要看见，那好像在这个属天意志的学习也是，现在好像也是大多数人还没接受不了，但是神的工作不是说要透过大部分的人来完成的，而是要透过少部分人。所以说，重点是讲到，如果你对弟兄没有爱。你就仍然处在黑暗之中。那我们约翰福音13章34节也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争论的结果不会让人们归向基督。所以，无论你持有何种观念，都不要起争论。让我这么说吧，确保你所相信的观点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也就是将灵魂带入天国，帮助人们成长，使他们也知道如何将灵魂带入天国。不只是医治的事工，不只是释放的事工，而是和好的事工，使世界与神和好，使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使我们的心与神和好，确保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的末世观不应对这一点有任何的妨碍。阿门。最后一点呢，是提到的，我们需要结长存的果子。约翰福音15章15到17节说，耶稣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那时他们还没有重生，所以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除了门徒当时还不能领受的，耶稣把一切都告诉了门徒。耶稣曾说过：“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起。”约翰福音16章12节，记得吗？15章16到17节。不是15章的16到17节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乃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全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用的不是复数形式，是单数，指一件事。他说，不仅仅是彼此相爱，还说你们要结果子来。经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结出果子来，不仅要结出果子，果子还必须长存。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付诸实践，把你在这里所说的带到神面前，询问神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然后写下来，相信神的灵会对你说话，告诉你需要做什么。你不要回家后把手册合上，然后评论一句“这很有趣”，要花点时间深入其中。我们不能只是教导来教导去，而是必须将其融入各自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的第一点是，要坚持使命，然后实践教义，在20世纪初五旬节到大爆发的时期，那些显出圣灵洗礼的人到处传福音并培养门徒，就像耶稣第一批门徒领受命令之后所做的是一样的。但是大多数的主流宗派教会都不欢迎他们，于是他们与那些有着同样宝贵信仰的人一起建立了新的教会。这些教会甚至没被当时其他教会注意到， 后来，魔鬼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五旬节派进入教会之中，因为他们里边的五旬节之火很快就会被教会的冰冷、死亡熄灭。所以每个人总是认为他们要回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教会，你改变不了它，不会发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街对面开展一个新的教会。魔鬼并不介意你有什么教义，只要你没有将你的教义付之行动，教义就会逐渐的消失。观察一下就会知道，使命是你存在心中的一件事，使你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比如五旬节派、耶和华见证人等，耶和华见证人很有使命感。尽管他们没有真理，但他们不断继续前进，继续按他们的目标做工。所以，我们很这个在这段中，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你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但是付之行动更重要。否则的话，教育就会慢慢消失，就会被同化。那么，每当人们失去某种东西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可以用信息来代替。信息并不总是你所需要的。比如说，一个酗酒的人，他要摆脱酒瘾，这怎么办？你给他再多的信息，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得自由。就是这个匿名酗酒者协会也说，尽管他们帮助了很多人，但他们也会告诉你。你的余生都将是一个酒鬼，你永远是个正在康复的酒鬼。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真的，但这不是来自神的真理。神能让你真正得自由，而不是来回拉锯、暂时维持。人处理罪或类似的情况的想法是压制、抑制、克制，以某种方法去控制它。但是神的方法是除去它，摆脱它，这就是所谓的释放，这就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心理辅导啊，包括这些这个就是戒毒所呀，这些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他摆脱啊。所以，唯独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来，第二点啊，第二小点是。摆脱宗教，由灵主导。让我们这个看一看啊，约翰·卫斯理。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如果你想与神同行，你就得看约翰·卫斯理是怎样去走的啊。他的卫斯理公会当时并不想摆脱英国国教，他想留在那里改变英国国教啊，也就是圣公会，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因为圣公会的一切的程序固若金汤，不允许任何外来的改变。即使在他或多或少脱离了圣公会之后，在他心目中也从未与英格兰教会决裂，总是试图与他们保持某种关系。早期人需要被英格兰教会任命为牧师才能够提供圣餐，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允许被干嘛？被允许他在这个聚会中服侍主的饼和杯。他说：“我们与英国教会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不被祝福。”后来他意识到，神的灵运行，神的灵运行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就开始安利牧师，甚至不想安利牧师，他让非职业的牧师，开始尽职，这意味着他们在技术上并没有被案例。他试图远离这一传统，行不通后不得不开始案例自己的牧师，而不是按照系统的牧师的等级去案例。所以现在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啊，人们仍然认为必须从某人那里得到一些认证。才能够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啊！要知道，早期五旬节运动期间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条框框啊。 像我们啊，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没有人去安理，但是我们也是，我们可以是啊领圣餐，我们也可以去分享神的话语啊，这些都没有这些牧师，你必须得去神学院，然后怎么着，然后你再去安理，没有这么条框框的啊。那么在美国，如果你被安理，你就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火车票，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儿。但新的五旬节派被踢出了团体，甚至是被踢出案例系统，案例被撤销，他们在人们眼里连真正的教会都算不上，直接损失就是无法购买便宜的火车票。然而，五旬节运动背后的整个理念是，当人们被圣灵充满时，就自然而然出去传道。这些人甚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牧师，没有被案例。人们被圣灵充满后，开始传福音，向人们布道，让人们得医治，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被这些条框去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约束啊。那我们就做就行了。神让我们去做传福音，我们就去做。OK 啊。但是你看，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因为没有办法买到便宜的火车票，怎么办？于是。最后，他们不得不去找关系，然后呢，去找到了也是唯一的一个团体啊。他们不是五旬节派，但他们案例了早期的五旬节派的牧师，使他们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这样他们就可以买到便宜的火车票啊，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的。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儿啊，就是在这个阿苏萨街之前。几乎所有早期的五旬节派都这个派的这个传教士都是白人。那么，这个威廉·西摩是个黑人啊，曾在这个休斯顿聚会，他开创了阿苏萨运动后，这些白人都在那里聚会，他们都得通过一个非五旬节派的。教会组织案例才能够获得圣职。该组织叫做基督里德神教会，是一个黑人教会。受职仪式的一部分是他们必须彼此洗脚啊，就是白人要接受黑人弟兄给他们洗脚啊，他们也要给黑人弟兄洗脚。哎呀，天哪，这个，然后就是接受他们按手啊。这在当时是个大事儿啊，这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因为他们人们可能因此而坐牢，或者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有一句话咱们要记住了啊，就是我们的黑人的弟兄威廉·西摩在阿苏萨说：“耶稣的血已经洗去了肤色线，就是没有。现在咱都说了。”就是都是神的儿女啊，并没有说你是白人，你比我要高贵；我是黑人，我就低人一等啊。所以都是弟兄姊妹啊，但是教会当时并没有坚持这一点啊，允许种族隔离的存在啊。相对来讲，其实我们真的要发现，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彼此相爱啊。老约翰啊。在这个分享啊，我们的这个圣经中啊，约翰一二三书的话，一直在强调，这个这么大岁数了，跟着神啊，一直到了最后，那你给大家分享一些你的经历，看哪个是最重要的啊？老约翰就经常说，哎呀，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彼此相爱并不是真正的说彼此相爱四个字，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我们要行出彼此相爱。啊，要有动作，要有行为啊！所以，直到1906年啊，1907年的时候，五旬节教会开始发展壮大。这些教会都是由一些蹩脚的牧师建立的，他们并没有受过案例，其中大多数甚至没有去任何类型的圣经学校去学习啊。我们就做就 OK 了啊。这是第二点，再来看第三点，经历。是这个灵起啊，真理护航。查尔斯·帕勒姆在堪萨斯州的这个 托皮卡找到了一处房子啊，它的广告是：如果你想侍奉神，你相信神会满足你的一切需要，就来这里吧。啊，于是40来人就这么来了啊，搬进了这所3层楼的房子。然后帕勒姆就说：“这就是圣经学校，你们就是学生。我现在得出去，去西安，去纽约学习，看看其他的地方是怎么做的。”那么我离开后，你们就在这儿拿着圣经一块儿一起围在桌前啊，那么就开始研读圣经，找到关于五旬节圣灵洗礼的所有的真理。那是在1901年，在阿苏萨圣灵爆发前，大家对圣洗灵洗啊毫无头绪。当他离开后的话，这些学生们40来人就在一起研讨圣经，没有领导，没有负责，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圣经所说的内容。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这个就不成立。啊，就开始找经文啊，已经有几处的经文印证，所以一定是这个意思等等啊。如果那是真的，就否定了这一段经文。他们不断调整他们的教义，与他们所知道所有的圣经经文保持一致。最后，当这个弟兄回来的时候，就问他们：“你们发现了什么？”他们说。发现灵的洗啊，这个发现灵的洗礼总是伴随着一件事儿，人们开始说方言。那是1901年新年前，于是他们在一起开始聚集祷告啊，呼求得到灵洗啊。最后的话，在现场有一位叫埃格尼斯·奥斯蒙德的女士，当时她38岁。是一名合唱传教士，他就对这个弟兄说：“帕勒姆弟兄，我觉得快要成了，只要你按手在我身上，我想就能把它推出来。”当时的弟兄啊，帕勒姆他自己都没有开口说话，都没有接受灵洗啊，他自己甚至没有就说也没有他也没有方言，但是他就把手按在了这个姊妹的身上。于是他就开始说方言，所有着的人都沸腾了啊！这是第一次啊，所以他们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美国政府都派人去检查啊，检查这个姊妹啊，因为这是闻所未闻的经历啊。然后这个人说出了他从未学过的语言啊，于是他们就给了这个姊妹啊一份语言清单啊。他们也让他写啊，他甚至用其他的语言写。那时他们不相信有舌音，只相信有地方方言，意思就是当你说方言，你说的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语言，不管你说的是什么语言，那么你就要到那个地方去传教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想接受这个圣灵洗的，为啥？你说出了某个语言，你就得派到那个地方去。哎呀，这个啊，所以，当然，咱现在没有了，是吧？哈，现在我说的也不知道是哪儿的语言，我们也是在慢慢的去摸索啊。所以你接受方言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祝福，也并没有任何的责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祝福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三点，再来看第四。第四点是尊重源头，循序渐进啊。那么这件事发生之后的话，约15年后的话，人们开始认识到方言的多样性啊。有人有人类的语言啊，有天使的语言，并不是都是舌音啊，也就是有舌音，并非全是人类地方方言，也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啊。当我接受方言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认为就是这样，我听到别人跟我说的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他领受的是那，我领受的是这， 这后来这是这这这，这我就听着不对呀、啊！我说这人怎么能说好几种呢？哦，我才知道这方言是有多样性的。于是我就向神求，那么当晚祷告会，我就可以说出不同的方言。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说方言不是为了我自己啊，不是为，当然是造就我啊。造就我的话，我也是为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工。啊，所以他不是为了我的事儿我求，那么神就大大的祝福啊，感谢主。所以，经历了这件事儿之后的话，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总会有人开始，而开始的人通常没有任何背景或者资历让他们有理由开始。那当他开始之后，通常就有第二代和第三代，也是在他们门下学习的人。到了那个时候的话，这个人就已经足够有名了，啊，一个签名也这个代价而沽。尽管他以前是一文不值，这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有人牵头，有所谓的一脉相承啊，必须有某些联系，让人们从始至终有历史感。比起五旬节运动初期，人们现在对圣灵的认识更深了啊。从神召会算起，四方福音会，他们的创始人几乎没有进过神学院。四方福音会创始人麦艾梅在读圣经学校之前是一个宣教士，她的第一任丈夫死在那里，她回来后建立了四方福音会。没有人认识她，谁会参加一个当年由女人创造的这个创办的施工呢，她唯一的优势就是聚会时有灵神的灵支持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神的灵。所以现在有的人训练有素啊，一口啊，我不不不，我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建立教会啊，我哪有能力去开展任何施工？这是什么资格呀？我们必须认识，唯一使人有能力的是神的灵，不是政见，也不是其他的东西。我们施工现在的确有人颁发证书，是因为当时要开展的是监狱施工，是必须要这个证书，而不是拿着证书证明我怎么样。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口去行动，去建教会啊，不管男人女人。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的第四点。再来第五，加深认识，门徒训练。那时，如果你在教会开始说方言，就会被赶出你的教会，所以你必须去别的地方，与其他说方言的人在家里聚会。这就是《使徒行传》中初期使徒的做法。然而，我们却认为必须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问题是，当你有了等级制度，最终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就无法接触到下边实际参与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建立关系，应该门徒训练，彼此联系，我们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所以，当你在这个等级制度顶端的人，他就不是认识这个中间参与工作的人啊。而是去看他们的个人资料，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是什么？是有感受的。今天我听到一个姊妹她的一个境界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有这个感动。咱们就是彼此，就是为她去代祷，然后去担心，然后去帮助，而不是说我去看看这个人的，因为我也没办法接触底下，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的平台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小组，我们线下也有。大家真的是要彼此连接，彼此建造，彼此服侍啊！感谢主。第六就是靠灵装备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什么重要？圣灵与我同在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当时候他们就说，在座的也参加了这个统治圣经学校，进入第七周的时候，你就要开展教会，而且是绰绰有余了。你像咱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吓死了啊！才学不到俩月，然后就能够去 去开展就能建立教会，这怎么可能？再看更夸张的是，你学到第三周或者第四周的时候，你就已经装备好建立教堂了。啊，我觉得这个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啊。来再看，关键看啊，在做这件事之前，你取决于对你的对教堂的一个看法啊。你看一下它是否建立教会啊？什么是教会呢？难道是建筑物、唱诗班、舒适的座椅啊？不是，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聚集的会众啊，人们被呼召改变他们所在的地区，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啊，所以事实上你这样的话想的话，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阻碍啊，你装备好了吗？装备好了，建立教会了吗？那么，唯独一点要知道，就是靠着神的灵。有了他的灵，你就已经装备好了。其他的东西，什么培训呐、教导之类的东西啊，那我们可以边学边做嘛。啊，如果你知道如何重生，你领受圣灵洗礼并说方言，你至少已经准备好开始了。你去帮助一些人重生，让他们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坐下来和你一起来读圣经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啊。人们认为保罗他说话软弱无力，风度糟糕，其貌不扬，一无是处，但他几乎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使徒。他们没有意识到保罗自己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照着高超的言论或者智慧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动听的言语。乃是用那灵和能力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于人的智慧，乃在于神的能力。人看低他，他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保罗说：“我并不是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是想有效。”阿门。所以，有了神的灵就够了。感谢主。那么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除了使徒，还有一个名叫超级使徒的啊，这是出现的，当时出现的一个。那么你要想找一个能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超级使徒的人，你就得付钱给某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成为超级使徒的。你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向某人缴纳会费，如果你不缴纳会费，你就不再被承认。所以是钱让你在那里，而不是圣灵的装备。我们必须回到现实中，要么是灵主导、灵驱动，要么就不是。所以这个名衔呐什么的，头衔这块对我们来讲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神的灵。后边还有就是20世纪40到60年代的时候啊，许多医治之声的运动成员开始在世界各地举行大规模的布道会啊。伟大的神人啊，奥斯本啊，他在一次布道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第二年去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却找不到一个在前一年将生命献给基督的人。哎呀，太惨了！我读到这点，我就觉得。这跟没干一样啊！来，再看后边，他因此学到了一些功课。他认为，他认识到自己没有结出果子，他结出了速成的果子，但没有结出长存的果子。于是，他与他的支持者合作，开始他举行布道会的地方，建立教会，将大量的门徒训练资料留给当地的领袖。 当他又一次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从他建立的教会中成长起来的其他教会，他看到了，学到了，修正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改变任何需要改变的事情，这样才能结出果子来。他建立教会，这些教会接着建立其他的教会，而还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有一些施工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遇到啊这样的一个奥斯本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就是布道会啊，可激情啊洋溢是吧？但是走了之后，这帮人怎么办？没有人牧养的时候，那么也就死掉了，并没有生命的这样一个见证，因为第二年去了一个都没有啊，所以相对来讲，那么建立教会这样才能发展啊，感谢主啊，再看后边，我看一下啊。哦，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啊。这是戈登·林塞啊，是《医治之声》杂志的创始人，有人甚至说他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也看到了在他布道的地方增强当地的领袖能力的必要性，并启动了他们所谓的本土教会计划。他们到所在之处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制作一些资料啦，拿着小电影的那个放映机，然后呢，他们当时有现场录制的真实的视频啊，只挂了一个这个一张纸啊，当做屏幕啊，有人通过观看这些屏幕就得救了，然而他们就会在这里建立教会，他们离开时就把这些资料留着。建立教会的大多数人成为基督徒的时间不超过一周，他们愿意为基督，为教会奉献自己的生命。回头看一看，真的是很奇妙。他们把教会交给这些神学，如果把这些教会交给那里在神学院里边花4年、6年、8年的时间学习的神学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无法牧养教会。如果给他一个1000人的教会，他们在2个月内就会把这个成员减少到5个人，因为他们擅长学术，却不擅长真正的给人带来帮助。所以我们就是做啊，不要去小瞧，不要去小瞧人。好，来最后一点就是怀揣意向啊，中性治理啊。保罗去过很多的地方啊，在他去过的大多数地方啊，他要建立教会啊，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啊，腓立比啊，比利亚，最多2到3个月，他进去他们的会堂宣讲耶稣，他离开教会，有人跟他走出来，他说大家要聚集起来，彼此相交，这样3个月不到，保罗就帮助他们在当地建立了教会。那么他们在这样一个朝夕相处的2、3个月之中啊，这个期间要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写信，因为他们也是刚刚这个认识神的，所以他们就会写信问保罗，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一团糟呢？因为他们都是新人呐，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于是保罗就会。回信说你们要这样做，你们那样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不是说听着，我们等着把一切弄好，然后再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可以先做先建立，有问题解决嘛。所以他说你们是信徒，你们重生了，你们得救了，现在。让我们开始吧。那么他会有时会隔上1、2年再会去看望他们啊，看望他们是为了保罗再去的时候就为了兼顾圣徒，而不是再去诞生教会。教会已经诞生，兼顾与诞生是不相同的啊。那么有的这个公司啊，某某某年成立啊，然后这个就是他公司成立的这个。日期，而不是什么时候成长，所以公司可能前几年的话还摇摇摆摆、起起伏伏啊，大概也许用10年的时间才能够稳定成长。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先诞生后稳固，但他回去的时候，在这个信仰的确立中要确立教义 使事情井然有序。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期的这样教会啊，长老的话啊，他们在教会里待了大概6个月，就成了长老了。那他们会怎么成为一群人的长老呢？很简单啊，作者说的也挺有意思，在盲人的国度中，独眼人就是王国，就是国王。你不必要什么都知道，你只需要比别人知道多一点点啊，这不简单吗？啊，现在不知道不代表以后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会一直在学习啊，一直在深入的研究啊，但我所知道的既定真理，也就是说这个是根儿，那我后续学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对已知真理的一个补充啊，感谢主，所以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任何地方建立教会。神把意向给你，把你放在管家的位置上，你的任务完成的如何？所以，我们他说长老应该有顾问，但没有人应该对他发号施令，告诉他应该如何实现神给他的意向。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人的指导。后边他说了一些历史的一些。人物啊，纵观历史，那些改变了世界神人，总是最终认识到建立教会的必要性，从而得出这样的一个累累硕果啊。约翰·卫斯理啊，看到了这个教会的必要性，所以他创建了这个卫斯理公会的小组和社团。然后威廉·布斯。看到了这一需要，建立了他所谓的军团，实际上就是人。当时他的教会真正的名称叫城堡，他培植了这一个教会啊。当时威廉·卫斯理的话是在1865年啊，首先成立了这个东伦敦基督教，这个东伦敦。基督教复兴会啊，大约在10年的时间里，它就像一般施工一样的运行。因为它是从卫理公会出来的，所以就像卫理公会的事一样运行。到了1877年，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系统。经过一些挫折，他们最终决定采取计划中的军事系统。所以他们说你来做将军，我们就叫你将军，在这里为你服务，完成这项工作。我们相信你，相信神在引导你。所以他下旨，指示告诉怎么做。所以你下指示怎么做，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于是他真的采取了独裁式的立场，人们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这个数据，咱看一下啊，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建立了81所教会，8个月，81所教会诞生，这个任命了160位新的牧师，100位是刚刚在大街上得救的，他们得救之后就会被带回大本营啊，大家基本上都是住在一个兵营式的地方，接受为期2周的训练，然后被送出去，回到街头做见证。他们自己才是得救2周的人呢，就开始对别人进行门徒训练。每个得救的人都有责任对新人门徒训练。我们需要回到教会，被根植、孕育门徒训练的状态。这才是教会的原貌，而不是必须获得神学院学位或者什么资格发言。所以这一切都是进行之中，而且几乎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你不需要一栋建筑物来做这些事，你只需要一栋可以居住的房子。阿门，感谢主啊。第3课的内容就完了，到这儿了。